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的欢迎我亲爱的朋友再次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白云在这问候您平安。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白云曾经在节目中为您邀请的一位特别来宾，就是国史馆的副馆长朱崇胜弟兄的生命见证故事呢？如果您曾经听过，应该没有忘记朱弟兄从小似乎就是在一个第一名的这样的光环之下长大，24岁就进入了博士班。当他在博士班的时候就开始教书了，那么一路不论是工作不论在各方面，他的表现总是非常的优异，也非常的受到器重。也许是这些的因素吧，造成了他的骄傲却不自知。然而感谢神的是，他从小是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长大，神总是不会让他的孩子偏行己路的。上帝在他的身上不放弃地教导他，指引他，宽容他，让他生命中有一些特别的经历，而这些经历促使他成长，也因着这些经历所带来的挫折使他醒悟。他说自己好像是一个叛逆之子回到神的家中，那种回家的幸福跟喜乐真是无法言喻。那么现在已经年近60岁的朱崇胜弟兄，神给了他另一个又大又难的功课。有天医生宣判他得了多发性骨髓癌，并且是末期了。疾病所带给人的打击痛苦，我相信除非是身历其境的人真的是很难去体会。然而疾病不但没有打倒了朱崇胜弟兄，反而今天朱弟兄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病痛带给他的感受以及当中的经历，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苦难中他学到了什么样的秘诀。白云深深的相信这是生命中淬炼之后的精华。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分享呢？让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就来欢迎朱崇胜弟兄，他亲自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崇胜。从来没有想到我还有机会能够跟各位来讲我的见证，因为我曾经是一个癌症末期的病人，所以我祈求神能够掌权施恩，有圣灵的感动跟我同在，能够一一将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功，所施给我的恩惠与慈爱来好好的跟大家一起分享。在分享之前呢，我想读一段圣经，在诗篇第121篇。这一篇经文是 以色列人被掳之后，由巴比伦回归，往耶路撒冷朝圣时候所唱的诗歌。经文是这样子：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一篇诗篇对我来说是神多次对我施恩教导时一篇非常重要而特别的信息。在我将近60年的岁月中，神保护我的例子实在多得不胜枚举。每当我心灵软弱，遭遇阻难，无法抵挡试炼或者诱惑的时候，他就会伸展他大能的膀臂来荫庇我，免受一切的灾难。不但保护我出入有平安，而且保护我的性命。就拿这一次生病来说吧，在病中我有很多次非常强烈的感受，知道我的神在爱我，在托住我，在连续我，我听到他在保护我，向我说话的声音。我在想，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他都要保护，那么像各位，他岂不是更会保护，保护着每一位他的儿女，他所喜爱的人吗？不过也许各位还是会问，神真的在保护我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神真的在保护我们，只是有时我们没有感受到而已。如果我们想要感受，那就得先在不要惧怕，不住的祷告，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四门功课上下功夫。等我们真学会了这四门功课之后，就自然会感受到他无时无刻不再保护着我们了。第一门功课是不要惧怕。老实说，不要惧怕，讲起来简单，实在是要说不惧怕，那是骗人的。我曾经利用电脑做过一次统计，在圣经中，单是不要惧怕这四个字就出现过48次。那么其他类似的，不要惊慌，不要胆怯，当刚强壮胆等等意思相类似的字句，这不知道还有多少。逐渐圣经中间神处处显露出他要我们不惧怕，因为他无时无刻的不再保护着我们。可是我刚刚讲了，我们真的不惧怕吗？如果讲什么事情我都不怕，那岂不是在骗人呢？比如说坐飞机的时候，遇到不稳定的气流，飞机剧烈的上下跳动时，我们怕不怕？像前几天，我们知道有一架飞机在韩国济州岛突然下紧急下降，大概4000英尺，很多很多的乘客事后都心有余悸的回忆，而且有的受了伤。坐在船上， 我们遇到大风大浪，船随着上下左右剧烈晃动的时候，我们怕不怕？我相信这还不是坠机，不是翻船，我们就已经很惧怕了。如果真的是坠机翻船，我想我们除了惧怕之外，还一定会大叫，救命啊，神啊，请救救我。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早在2年前我就觉得身体不对劲了，一直到去年6月医师发现说我的胸部有状况，有2根肋条骨不见了，认为可能是癌症，必须要赶快住院来详细检查治疗。当医生把这个讯息告诉我的时候，我简直惧怕极了，一离开医院就直奔教会，一见到牧师就放声大哭地说，我要回天家了，请为我准备安息礼拜，搞得牧师就不知道如何安慰才好。那么我还流着眼泪对着一对常在主里彼此交通代祷劝勉第二天要去加拿大的夫妇说，说安息礼拜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回来来为我献诗。你说我怕还是不怕？病发后的头2个月，除了头和手之外，我是全身都不能动。在连接4次化疗的副作用中，一次是不知缘由的大出血，整个床都是鲜血，医师用跑的来抢救，结果紧急输了1000cc 血。一次是发高烧，血压急速下降，降到收缩压只有50几，结果又是让医师紧张的跑着来急救，不但输血还打了强心针。另外一次是肺部发炎又发高烧，不烧的时候盖5床棉被都还颤抖，牙齿打结，一烧起来汗珠流得比雨珠都还要大。还有一次是肠穿孔，如果不是发现的早，差一点就引发了腹膜炎。虽然每一次病情都不同，都处在危险的状态中，神却对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但是我呢，不但陷在惧怕中，而且更常落在抱怨中。我求神像他赐福亚比斯一样，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我责问神，为什么我这么认真的工作，这么甘心乐意的侍奉，这么样的奉公守法，却还要让我得到这样的绝症。我经常是举目望着天花板，闷闷的不发一语，而不是向山举目，寻求神的帮助。我的主治医师怕我并发忧郁症，让我吃忧郁症的药。护士小姐们则是经常交头接耳地说，她好严肃哦，从来没看过她笑过，也没有听她说过一句话，他到底会不会说话呀？尤其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不但睡不着觉，眼睛还会瞪得圆圆大大的，常常会让值班来查病房的医务人员吓一跳，逼得他们不得不在点滴中加上一些较强的镇定剂，逼我合眼。面对这样的惧怕、抱怨与无奈，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直到有一天，我想到我是学历史的，常常替人写传记，也读过很多 古往今来人物的传记，知道全世界的人除了圣经中所记载的以诺和以利亚之外，有谁不必面对死亡呢？这就像是一列人生特快车一样，人由一出生开始就上了车，只是到终点的时候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有早有晚而已，也就是说有早死晚死而已。我既是属基督的人，是生是死只要交给神就行了，有神的旨意在，我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也就从这一天开始，我的心情才真正的放开，不再有任何的惧怕。
耶和华是我的粮，啊，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在患难中做我随时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磐石，啊，是我拯救我高台，地虽改变山动摇，啊，我也并不害怕。我的拯救我荣耀，啊，都在乎我的神。我的磐石避难所，啊，都在乎我的神。这样我要歌颂你啊，直到永永远远。
不要惧怕之外，第二个我们要努力的功课就是不住的祷告。祷告是我们向神说话交通唯一的方法。在圣经中间论到祷告的地方有235处，很明显的是要我们不管会或不会都要常常的不住的恒切的祷告，靠着圣灵的帮助来祷告。祷告不可灰心，只要诚心将所要的告诉神，他就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想这就像所罗门王刚刚即位的时候，他向神祷告求智慧，结果神给了他智慧之外，更给他所没有的富足与尊荣。又像犹大王西西家，当先知以赛亚告诉他已必死无救的时候，他向神诚实流泪的祷告，结果神不但治愈了他的病，而且加增15年的寿数，这都是最明显的例子。当台大医院首先发现我疑似罹患了癌症时，医生急着要我赶快住院，却苦于安排不出病房来，我该怎么办才好呢？不过就在这时，7月10号的下午，我的病灶快速地发作了，先是两条腿一前一后的失去知觉，接着就是全身瘫痪，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我与母亲、儿子、媳妇及闻讯赶来陪伴的弟兄姊妹们，除了恳切的祷告向神恳求之外，一点办法也没有。可是神就是这么奇妙，一向以紧急救命为考量，不做长途护送的救护车，竟然愿意大老远的把我由新店送到我从来没有就诊过的台北荣民总医院。荣民总医院的医师看我病成这个样子，又没有任何病例可供他们咨询，虽然显得非常为难，却还是收留了我，而且很快的 就在急诊室组成了医疗团队，不等正式的病理检查报告出炉，就在第二天凭着他们的经验断定了我的病源，一面开始对症下药，一面双管齐下的进行物理与化学治疗。真的，神是既慈爱又怜悯的神，他真的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一直到我的病况稍微稳定之后，主治医师和总医师才告诉我说，只要稍微晚一点点，你的命就没有了，因为你全身各器官的功能都乱了，尤其是你血液中所含的高血钙，足以让你在睡眠中自然而然地结束生命。言下之意是他们抢救得时，我才保住了生命，但是对我来说却是神数算不尽的恩典。于是我对他们做见证说，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掌握中，他把我交给你们，所以你们也要听他的旨意。虽然我得的是罕见的病，又缺少可以参考的病例资料，神却把我送到最有经验的你们手中，我除了谢谢你们之外，我要感谢我的神。我得的是多发性骨髓癌，几十万人中才会有一个，而且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末期，发作的时候 T2 T4 两块脊椎都崩碎了，压迫到神经，所以由胸部以下完全瘫痪，没有知觉，除了两只手还能够稍微动一动之外，连呼吸都有点困难，我得靠特别看护喂我吃饭，我得靠特别看护为我来灌洗。换句话说，我所面对的是随时可能的死亡。在我床尾挂的是病危的牌子，但是我既然不再惧怕，我每天所做的功课除了接受各式各样必须的治疗之外，就是不断的读经与祷告。最初医师怕我会因为免疫力不足被其他的病菌感染，曾经要求护士严格的限制访客的人数与时间，但是有好长一段日子，我手指头的神经似乎也受到了压迫，会不时的酸麻颤抖。既然连餐饮连梳洗都没有办法自理，当然也就很不容易翻阅圣经了。因此我的想法与医师不同，我好盼望好盼望每天都有弟兄姊妹来看我，好请他们为我读经祷告，听大家在我面前唱诗赞美神。当时我最喜欢听他们读的圣经是圣经中的诗篇，每次都要求他们慢慢地读，好我好仔细地领悟。就这样，在众多弟兄姊妹的持守与接力之下，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与帮助。除了我自己面对的祷告之外，后来我也知道，在很多很多的教会，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不但是国内，也包括国外，众弟兄姊妹大家同心合力地向神祈求，神所以会在我身上让我做出奇妙的见证，能够见证出他的荣耀。所以不住的祷告是何等的重要。 然不害怕，既然懂得读经祷告，我们还要学第三个功课，就是要养成常常喜乐的心情。保罗使徒曾经不断地鼓励我们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与摩西、亚伦同一个时代的利未人可拉，他的后裔，在他们所做的先歌中也一再地告诉我们，要神与我们同在，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也就是要我们常常喜乐。大家也许会认同，喜乐这两个字跟哀怨、伤心、难过、悲戚、怨怼是相对的。人生说实在的，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要我们常常喜乐，这谈何容易啊。但是我们这些属神儿女的人，如果靠着主把不喜乐的人事物反过来多思考一下，就很容易让我们看到喜乐的一面。如果我们喜乐，我们的视野就会拓宽，我们的心境也会开朗。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神为我们关了一扇门，也必定会为我们另开一扇门，绝对不会让我们无路可走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不喜乐呢？对任何一个病人来说，常常喜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在圣经中，箴言曾经说道，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死骨枯干。这不仅是所罗门王的智慧之言，而且是极有科学根据的。一篇最近的医学研究报告就指出，当我们在高兴的时候，细胞很圆润，就好像18岁的年轻人一样。但是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细胞就好像80岁的老头子，皱皱缩缩的。而且好细胞和生病的细胞完全不一样。癌症的细胞就是扭扭曲曲、乱七八糟的样子。话说到此，你说我们要不要喜乐？要不要常常喜乐？所以当我不再惧怕了，当我懂得用读经祷告与神交通了，我虽然知道病得很重，心中呢却常常有喜乐和平安，这让我更能够亲近神，也更能够特别感受到神再一次的在保护着我。病重的时候啊，我根本无法自己翻身，想要挪动一下身子，至少得靠两个人拉动床的中单啊，这个病房里的中单啊才行。可是有一天呢，我突然感觉好像有个微小的声音在对我说，你为什么不试试看呢？靠自己的力量坐起来。这个极微小的声音呢，最先我不以为意，以为只是个幻想。可是很奇妙，我越不以为意，声音也就一次又一次的绕着我说。这个时候刚好有位姊妹在看顾我，我就请她到病床的右边来站着。他很好奇，问我说要干什么，我不敢多言，只说，说你看着。我两只手紧紧握住床左边的保护杆，一用力，竟然身子可以腾空，再一用力，就真的坐了起来。我高兴地流出眼泪，这才明白那声音原来是出自神。他要我知道他爱我， 在保护我，不会让我只能躺着望天花板。我和照顾我的姊妹赶紧献上感恩的祷告说，主啊，你真是爱我，保护我，你是大能的神，是连续我的主，你让我重新建立了信心，我要感谢你，更要歌颂赞美你。这件神迹传回到教会，大家都为我高兴，有位老姊妹更为此特别跑到医院来提醒我说，这个神迹啊，绝对不会只有这样，不相信你坐起来试试看，看你能不能够脱下袜子再穿上袜子。哈，这个腰的脊椎根本动弹不得，我竟然又做到了，你说我会不会更喜乐呢？随着会做之后不久，我有点像小孩子一样的训练双手，开始自己用餐，开始自己梳洗。我用大的枕头靠枕当书垫，垫着圣经，不再靠弟兄姊妹的帮助，就自己读经。我很专心的读经，大声的朗读，没有想到另外一件奇妙的事又随之而来。在病发之初，我血液中的含氧量严重的不足，呼吸的时候必须要挂氧气管，血氧量才能够勉强维持在85到90之间。可是当我开始大声朗读圣经之后，我的心血氧竟然一下子攀爬到95以上。护士小姐、医师吓了一跳，但是从此我就不再挂氧气管，血氧量也从此不再低落，所以大声朗读圣经现在变成我每天必做的功课。每晚就寝之前，我一定坚持要和我的看护一起朗读一两篇经文，他读英文，我读中文，读完新约再读旧约，未曾间断。那么要感受神的保护，还有一门极重要的功课，那就是凡事谢恩。摩西曾教训我们说，如果我们听从神的话，就必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先知以赛亚也说过，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再再都写明了神的慈爱与怜悯。他要我们承受的是一个至短至轻的苦楚，是暂时的。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却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也因此，也许我们的外体毁坏了，人都有老的一天，人都有离开世界的一天，但是我们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一天比一天还要新。让我们由不再惧怕丧胆中，不再顾念眼前的病痛，丢掉那过去的老我，而成了甘心乐意顺从神旨意， 将一切交在他手中的新人。于是乎，经历生命更新的我们，除了会常常感受喜乐平安之外，更会因着喜乐平安而凡事谢恩，而且在谢恩的同时，又会感受到更多出人意料之外的喜乐与平安。在神的恩赐之下，当我自己会坐起来之后的一天，主治医生啊，他满脸笑容的来到病床，说要换一个牌子。我问说要换什么牌子，他说要把病危的牌子拿掉，换成一般病人的牌子。原来他一直以为我不知道病危牌子这档事，所以他一面换牌子，一面又用很高亢的语气说，你知道吗？你已经不病危了，你也自己会做了，这是很进步很进步的事。接着他又说，他说我想安排一下，让复健科的医师来会诊，看看你能不能够复健。就这样，我以一个癌症末期的病人的身份开始接受复健治疗。你知道吗？我是一个癌症末期的病人，随时可能就睡着了，随时可能就安息了，却能够接受复健治疗。这种例子在各个医院真的是都不多见。那么谈到复健治疗，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建立病人的自信心和毅力。所以复健科的物理治疗师，他的自我要求非常高。一般而言，物理治疗师都被称为复健师或者是老师，是跟医师有区别的。他们除了必须具备专业的知识，受过专业的训练，熟悉人体各个部门的器官、骨骼和血脉的构造位置之外，还必须要有过人的爱心与耐心。那么复健的基本动作是拉、举、撑、抓、稳，要你拉得动，要你举得起，要你撑得住，要你抓得到，要你能够稳得住。那么这些动作啊，对任何正常人来说都是非常简单的事，但是对我就非常困难。尤其是在复健的初期，我是连人带病床一起到复健室的，床的头还配着氧气，每15分钟就得量一次血压、心跳，以防万一发生意外。复健师要我使用的复健器材是由一磅的亮度开始逐渐增加的。各位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一磅，不管是拉、举、撑、抓、稳，开始的时候我都曾不胜其重的向复健师求饶过。而复健师呢，为了让我突破心理上的障碍，多半的回答是没问题了，可以再练几次。复健师的要求当然是有把握的，虽然回到病房之后的我要靠止痛针或者是膏药来止酸止痛，但是我很明白神已在其中做了工，明天的我一定会比今天更好。就这样，在神的赏赐之下，他给了我的力量之下，我真的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各种障碍，不但动作由最简单的进步到稍微复杂的， 再进步到难度较高的，又进步到更高的，亮度也由一磅最后进步到四磅、六磅，使我由不能坐轮椅变成能够整天的坐轮椅，由双手不能撑住身子变成能撑住身子，而且一撑就是十多秒钟，由不能变换高度变成能够变换一尺左右的高度，由不能跨距变成能跨一尺半左右的大距离。尤其奇妙的是，我是脊椎受伤的人，照道理脊椎受伤的人是不可能站立得起来的，而我却能够借着支架站着。所以复健师他在惊讶之余，就建议医师给我做了铁鞋，要我扶着平衡木来慢慢练习，希望能由站进而能走。那么医师问我说，你家里有没有院子啊？能不能做一个三公尺长的平衡木？那可是更奇妙了，好像是神他早已经预备好了似的。回家已经丈量，扣除轮椅的走道后，竟然刚刚好，要想不感恩都难。那么一转眼之间，我已经完成了12次的化疗。那么由外表看，我的气色精神都跟正常人差不多，除了脚仍然不能走之外。但是这个化疗的效果啊，化疗后的效果到底如何？主治大夫啊，他还是想要查证一下。于是在今年的9月1日的下午，由他亲自主持啊，在我的胸部，由我的胸部啊抽了一些骨髓去化验。那么到了9月12号的一大早，我真是匆匆不安的去看化验报告，看结果。可是才进了诊疗室，我的轮椅都还没有固定，这个医师就满面笑容的对我说，说化验的结果出来了，我找不到东西。找不到东西，这是什么一回事啊？我问，是癌细胞被控制住了吗？主治医生说，不是，是癌细胞不见了，我找不到癌细胞了。找不到癌细胞，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不仅纳闷，而且好奇。结果主治医师，他手指着天，跟我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只有神知道，只有神知道。是的，真的是只有神知道。我的癌细胞为什么不见了？除了神之外，是他用他怜悯与慈爱亲自做的工之外，谁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强忍着泪水，一出诊疗室就再也压抑不住的溃了堤。这个泪水不只是高兴的泪水，也是感恩的泪水，是赞美称颂主恩的泪水，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扬声高唱哈利路亚的泪水。真的，在这整整一年多的病中，神在我身上行了很多很多奇妙的神迹奇事。我虽然曾经在死荫的幽谷中，他却始终与我同在，用他的杖、他的肝来安慰我、保护我。他不只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更是我病中随时的帮助。有一首诗歌名叫数算主恩，但是对我来说，主恩如何能数算？主恩实在数算不尽。 除了这些感受之外，很多奇妙的神迹都发生在我身上，没有办法跟各位一一述说。譬如吧，十二次化疗中，除了刚才我讲到的前四次有很强烈的反应之外，由第五次开始一直到第十二次，我是一无反应，除了稍微上点火之外，都是平平安安的。各位也许知道，化疗的人会掉头发，化疗的人会食不下咽，不想吃东西，而我呢，不但是头发不掉，反而还长多了，不但是想吃东西，而且吃的特别多，你说神奇妙不奇妙？又譬如说吧，复健师希望我能站能立，当医师告诉我癌细胞不见了之后，复健师他也学会了祷告，而且他坚信的说上帝一定会要你站立，一定会要你有天会走路，也是真的。就在上个礼拜，在复健的过程中，我不用铁鞋，就用双手撑的，就赤脚着地，可以连续站立十次。所以复健师讲说，再不过多时，我建议你可以做助行器了，可以靠着助行器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虽然没有办法跟正常人一样，但是你的神一定会帮助。我说不是我的神，是我们的神。那么在这一次生病中啊，除了我要献上神不断保守看顾的感恩之外，很多很多日子啊，很多很多的时间，我都感应到很多基督肢体里头的爱。曾经无意间我看到一份荣民总医院有关我的医疗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主治医师这样写的，那是否能够完成一年的疗程大有问题，这一年不但是过了，而且过了很多很多，所以除了腿子不能行之外，我的气色红润，精神饱满，各种验测的指数都在正常值之内，看起来简直像个无病的人。我相信神不让我回天家，要我留着，这一切的一切除了是他的大能与荣耀，我不能明白之外，我却深信他在我身上一定有特别的旨意，要我去高举他的名，去彰显他的荣耀。当然在病中，我年逾90高龄的母亲日日夜夜为我祷告，每周一次的禁食祷告，我蒙受到太多太多的牧长师母，太多太多的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为我向神求，和他们无怨无尤的日夜照顾，和他们极富爱心不辞辛劳所准备的丰盛而营养的食物。我也感受到太多太多朋友师长同僚和学生们深切的关怀与探望，以及享受到我的弟弟妹妹们不辞千里带来的手足亲情，和我的女儿儿子媳妇他们所尽的孝道。当然这些我都谨记在心，实在不能用言语一一来表达。 重要的是，如今我已不再惧怕，天天喜乐，我把生命交在神的手中。但是只要我在世一日，就会坚守主道，全心全力的为主的事工而努力。亲爱的听众们，保护你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你愿意在那不要惧怕，不住的祷告，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四门功课上下功夫，来感受神的大能与恩典吗？让我们一起努力吧，并求神赐福看顾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节目中，白云非常的感谢国史馆的副馆长朱崇生弟兄所带来给我们的见证分享。我相信听众朋友跟我一样都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位弟兄那一字一句铿锵有力，那样中气十足的声音来告诉我们他生命里边那最大最美的至宝。对一个病人来说，真的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明天，那种疼痛的煎熬真是日日夜夜。甚至对一般人来说，很简单的就是坐起翻身站立吃个饭看本书都是那么的困难。然而朱弟兄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并没有因此而被打倒。你可以感受到他里面有那种不能被移动的信心、盼望以及喜乐。我们好像就可以看见他就站在我们的前面，那个泪水中所流出来的高兴、感恩、赞美、称颂以及那扬声的高唱。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去发觉这才是我们生命中最真实的至宝。朱弟兄他为什么拥有这一切呢？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很明确的知道，因为有神在他的心中，靠着神，仰赖神，使我能够不再惧怕，使我能够不住的读经祷告，使我能够常常喜乐，使我能够凡事谢恩。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秘诀，使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已经取得了朱崇生弟兄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来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每一集的生命故事集，好让这些故事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自己，也能够跟更多的亲朋好友来分享。那么同时呢，我们节目中也非常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来认识基督信仰。那么要如何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要如何来索取节目中所播出这些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您都可以使用电话02-2754-114402-2754-1144，或者是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那么您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又到了要跟您说再会的时刻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祝福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
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是。